恩主，我们求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下来一起领受信息的时间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。特别为了今天王弟兄将要分享的关于你再来的信息，愿意你在我们当中做那光照开启的工作，也做那喂养安慰的工作，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领受这样的美好的真理，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。
感谢主啊，我在山上教会。这个实习马上要结束了，感谢主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。这次的服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啊，谢谢主啊，谢谢这里山上教会弟兄姊妹对我的关爱啊。那么最末了的两次的信息呢，我想中心在主的再来的预兆和这个主再来的预备啊。但是今天的信息呢，我盼望不是在好奇里面来认识，因为所有再来的预兆的预言的灵异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！感谢主。所以主的再来，在新约圣经的希腊的原文叫做巴路西亚，这个巴路西亚的意思就是不是立刻的，是一段时期来说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啊，整本圣经的那一个主干呢，其实所有的预言都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，死里复活，升天完成救赎，还有就是第二次主耶稣荣耀的再临。这是整本圣经预言的一个核心，就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荣耀的再来啊。所以他第二次荣耀再来以后呢，是审判教会与列国，然后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主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他第一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把救恩做成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第二次再来，他不是在人，他不仅仅在人的心里头掌权，乃是在地理、时间和空间上来掌权。所以这地上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主再来的巴路西亚，是指着他降临的一段时期来说的。所以在这个时期里面，一定是有兆头的。一定是有兆头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兆头，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4章主在橄榄山的教训，当时主对西律所造的圣殿发出预言，这个预言它是运用在哈该书里面的，就是将来这个殿的石头没有一块石头就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所以当时他的预言的这个发出的时候，门徒就惊讶了。在他们的概念里面，这一班的门徒当时其中是跟他一起被拣选的彼得、雅各还有安德烈，他们暗暗来告诉问主，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。所以门徒被圣灵的启示提出了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时间，一个是预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要平铺持续的来谈一谈时间跟预兆的关系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翻第二个slide。因为我内容太多，我只能像教课一样，你们都是教授啊，原谅我啊，小学生来教教授了，请你们原谅啊，就是翻过去一个啊。所以时间与主降临末了的预兆是橄榄山信息的一个中心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分块的预兆中间，圣经把整个的这个划分为三个对象的预兆。圣经怎么来划？一个是以色列人、神的教会和外邦人，就三块。他所有的虽然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，他很多的事情其实你给他理顺，有一些预言是关乎以色列人的、犹太人的，有一些兆头是关乎神的教会的，有一些兆头是关乎外邦的。如果这个三条线的这个汇聚到一个焦点啊，它逐渐在时间里面汇聚到一个焦点，就是主再来啊。最后一个预兆就是我们的主要脚踏橄榄山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要读一些研究一下，就是时间是关乎以色列人的预兆。在神的时间的计划中，为以色列人定了77个期的时间的计划表。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在哪里啊？但以理书，好吧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好吧。非常的重要，神有一个时间叫做70个期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这是神的时间表， 是神的计划啊。这人研究的是，哎呀，多少年啊，多少年啊啊！但是在神里面是一个七十个七。为什么要饶恕弟兄要七十个七啊？就是一直饶恕到主再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今天我们没有穷尽，饶恕弟兄是没有穷尽的，就是饶恕弟兄到七十个七，一直饶恕到主耶稣再来啊！感谢主啊！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第九章啊，好，第二十四节啊，所以整个的故事都是这个时间，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啊，你看到这个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人，圣城就是耶路撒冷，已经定了七十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赎尽罪孽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彰显勇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。所以但以理书是封住的，启示录是揭开的，很有意思啊。但以理书它是封的，启示录它是揭开的。谁来揭开？羔羊来揭开七印啊。这个羔羊是什么？这个小书卷是什么？这个七印是什么？是主对这个全地主权的契约，是主对这个全地主权的那个契约啊。并高至圣者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就是古列王出令，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分为四十九年，它是犹太历的四十九年，不是我们阳历，而是犹太历，它一年以360天为计算的啊，是以犹太历的和62个期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连城带壕，这个壕就是墙。重新建造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啊！他有几次的回归？过了62个期，那受膏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那就是主耶稣受膏者弥赛亚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一无所有。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城的圣所。这个就是主后70年预言在提多太子。啊，把整个耶路撒冷毁灭，把以色列人掳到外邦，倒在刀下啊！啊，这个。自必有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，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一期之半就前3年半，他必与许多的人坚定盟约，这个他就是敌基督。一期之内，一期之半，他必是祭司和贡献子息，证明他要进入神的殿啊，坐在殿里自称是神。他要把那个祭司和贡献子息那行毁坏的可证的如飞而来。所以主耶稣用这句话说，你躲这近的人需要会意，敌基督出现，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毁坏的身上，直到锁定的结局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七十个七的神的计划表里面，为以色列人成为了一个时代预言的明灯。阿们吧，阿们。所以预言的那个明灯是谁？你别的国家你不要去看，最中心的那个国家是谁？以色列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啊，今天这个所有的报道，中东所有的报道都是以色列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小小的国家，所以以色列成为什么？成为列国昏罪的碑啊，这个是列国昏罪的碑。所以以色列的政治是牵动了整个世界政治的脉搏。所以非常感谢主，当弥赛亚降临降生与再临掌权，所有的预言的中心是什么呢？圣地之约，圣城圣殿为中心的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所以今天灵界有一个征战，在神的政治里面有一个征战，你必须要注意这块土地巴勒斯坦，你也必须要注意这座城耶路撒冷，还没有看见在圣殿山上，现在是埃克萨清真寺，在它的旁边有一天这个耶和华的殿要重建。当这个预言在中心的时候，整个的世界有它的归属和它的走向。感谢主，所以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的历史就是预兆，非常奇妙的。你怎么来看这个预兆？就是以色列人这个预兆。所以69个期到受膏者被钉十字架之间的末期之间，先知没有看见这个一段时期是什么？就是教会的历史。我们这教会的历史是埋葬在69个期和末了之期的那一个中间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就在那个69个期到教会之期这个两股之间的教会的历史中间。 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中间，我们最后那个末期就要来到了。末期就是七年，就大灾难。你说我们紧迫不紧迫？紧迫不紧迫？在犹太人的时间表里，有就是福音要传了啊！当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，以色列家什么？全家得救啊！有一个外邦人数目的填满。其实这个末了之期，所以教会得时不得时就要传福音的，一定要传福音的。所以福音主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啊！瑞安弟兄啊，跟这个末期有关系的啊，哎。所以我们这次非常感谢主，张颖的这个姐姐来到山上得救了啊，又是一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一个，感谢主，是不是跟末期发生密切的关系？所以啊，以色列的预兆是以被掳到回归为着主的第一次的降生，到罗马毁灭圣城，到1948年4月18号以色列的复国，这一段的历史犹如什么枯骨复生。我圣经因为时间今天的内容太多啊，那个棒呢我放在哪里不知道啊，在这里谢谢。这段圣经大家可以去看啊，先知在平原看见枯干的骸骨，以色列人的复国犹如枯骨复生啊，弟兄姊妹啊，他整个的民族就是枯骨复生。在先知以西结是看到枯骨复生，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，这需要圣灵的工作，对不对？现在他们政治上已经复国，但是他们的信仰上还犹如枯骨一堆啊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呢，如同无花果树什么发嫩什么长叶，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在看见的时候，所有神的砍伐，那个树墩子给他留在那里，墩呢、啊？树墩呢、啊？这个，我墩墩这个，就是等到它无花果树发叶长发嫩长叶的时候，所以对圣地之约、巴勒斯坦之约、圣城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圣殿为中心的是时代最要紧的预兆，因为关乎到不法的引力在发动。我们看一看啊，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。这个预言大家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以色列的历史，它的现在的情形，我真的就是觉得主再来的日子非常非常快了。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，我们看见啊，2章3节。人不惧用什么法子，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成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。你看这个殿一定圣殿有关系啊，他一定要进入殿来自称为神。我还告诉你们在那里的时候，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，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住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。这里有一个不法的隐意，所有列国的政治都在这个不法的隐意的发动里头。你不要看欧盟的出现，苏联的解体，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，都有临界的背景，阿们吧阿们，都为着这个不法的隐意在那里往前，一面是福音在那里往前，一面是福音。好，我们在这个slide再过去啊，请你到教会被提的时候，敌基督假先知的出现是最要关注的，最终雅各家遭难的日子来到，以色列家还要有一次遭难的日子。这个就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中东的一个预言，这个预兆，现在你看看整个巴勒斯坦的预兆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在走啊？是不是在朝这个方向在走啊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读一个诗篇好吧，83篇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诗篇83篇。瑞安弟兄为我们读一下好吧，请你站。宣读主的话语是很蒙福气的啊。 第七节加巴勒，第七节，也可以了，请也可以。Amen 啊，我们感谢主啊！我们从八诗篇八十三篇的那一个灵是什么？就是阿拉伯的结盟仇视以色列，应验了吧？应验了吧？所有的住帐篷的，不管他，现在就是阿拉伯人。所有现在的阿拉伯人，无论是以东人啊，无论是夏甲人啊，无论他们有一个灵，他们说是以色列不再成国，是以色列的名不再纪念。如果你们如果中东的六次包括赎罪日战争，所有当他们建国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是阿拉伯人在那里征战的那一天开始，这个灵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全部在那里应验了。但是最终的那个应验，整个最终的应验就是敌基督的出现，在欧洲出现以后，把整个的以色列逼到这个雅各家遭难的日子，最终他们被绞杀被逃灭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从空中来到橄榄山，脚踏橄榄山啊。这个时候中东有一次极大的地震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我主基督的国。所以现在列国的政治就是朝这个方向在走的，盼望对以色列啊这个所有的预言的查考，陈希珍弟兄、王丹尼牧师，他们都有很详细的查考啊。我们在包括尼托森弟兄的信息里面，这些都从圣经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日子要来了，所以不法的隐逸在那里发动啊。所以这个在末世的这个应验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。所以以色列是圣地之约，圣城和圣殿是整个预言的中心，阿们吧，阿们，非常非常是时代预言的一盏明灯啊。第二个我们要看教会的预兆，教会的预兆啊，教会的预兆是我们今天要最关心的。以色列的预兆，我们以七十个七为中心，我们来看教会的预兆是什么呢？第一是什么日子？就是离道什么什么？刚才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啊，是离道反教的日子。所以这个预言就要应验在我们。为什么离道反教呢？怎么叫做离道反教呢？到底离道反教的那个意义在哪里呢？我们先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请大家翻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。什么是离道反教啊？这个日子就是当然最终把敌基督引出来，这是离道反教的例子，沉沦之子、大罪人啊，这个魔鬼的化身要出现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离道反教的日子是提摩太后书好第三章啊，我来念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什么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的人要什么？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绑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 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制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惹，不爱神。第五节我们一起念：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要躲开。阿们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罪不是外邦的罪，这个罪也不是以色列人的罪，这个罪是教会的罪。末世教会要出现的情况，就是在这个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他的起因是什么？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你等等等等，读到最后，你就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如果那次这个有一个姊妹给我提到他国内的教会的一种情况，牧人的情况，弟兄姊妹的光景，就是危险的日子来到。所以我们要谨慎啊，这个日子啊，就是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所以我们盼望在老山上的教会还单纯啊。我觉得山上的教会有一个最好的地方，没有别的影响，就是一个华人教会在这里。你还不体会啊？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多的地方，你就觉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就应验在我们中间了。无论在中国在国内，很多的问题，你看到吗？他这里有讲到什么？有几个爱，就是爱钱财，爱厌热，就是不爱神，还有不爱良善。所以感谢主。盼望主圣灵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教会的预兆有了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日子。还有一种，什么是离道反教？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时代的特征。我们再看啊，启示录第三章，老底家这个词在原文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征服平民，就是像十世纪那样的光景，就是以色列家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看为自己对的去做，这里没有圣灵的主权，只有仁义的那个定规。老底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而且是那不忍不乐的一种光景。这个叫世俗的灵进入了教会，世俗的灵进入了教会。这个世俗的灵进入教会，现在在欧洲，也影响到北美，以后还会在中国。你相信不相信？现在欧洲很多的教会，不仅回教发展厉害啊，很多的礼拜堂一个一个在被卖啊。”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发了财，哎呀，一样都不缺。今天讲道人真难呐、啊，怎么样的道能够吸引弟兄姊妹呢？哎，网上都有了，网上都有了，两个手指翘一翘，什么都有了，一大片道都有了，啊，什么名讲员的道我都听过了。就是耶稣关在门外叩门，光景呢？你说他冷吗？还有点热。你说热吗？就是不冷也不热，这是普遍的现象。末世你就是成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兆头了，你今天的光景就是时代的兆头，因为你已经落到了老底家那个什么是离道反教，就是老底家的光景跟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光景。所以主耶稣在门外叩门，为什么这次我们最要从事工的教会转向这个生命建造的教会？因为是适应主的再来，特别特别要注意的。我这是要重点以色列，我就是在新闻上你就可以了解教会，你在这里是次生，每天你都在经历的。以往教会在主圣灵带领过来这么多年的路，到了今天你必须要面对老底家教会的现状。你是不是把心门打开，我与他，他与我，一同坐席？关键老底家离道反教应验了吧？应验了吧？你就是这个时代的预兆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所临的光景就是这个时代的预兆啊，就是主要来了，哎，主要再来的预兆。你今天的光景就是成为了那个预兆，所以盼望主啊，是网罗和陷阱的日子。那么这节圣经我刚才从前一起跟大家，路加福音第21章，我们来看看。 我说了，不要多解释圣经了，你读一节圣经你就要警醒了。第三十四节啊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什么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因为那日子要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什么居住的人。网罗，网罗，你现在不要认为啊，先不是是什么是临到外邦人 ？No， 临到基督徒啊，忽然临到你们。什么叫忽然？防不胜防的。很多人环境就会来，家里会出事情，会出很大的变故，因为什么？没有警醒，没有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这个网罗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这个时候先临到基督徒，只有一条路能够逃避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灵修了呢，就是生命的重建就在这个地方。教会从事工的转向灵修啊，为什么要灵修？我又不用，就是随时随地与主连结了，与主的关系了，还是这个问题。老底家的教会就是在这条出路里面了，不是要推动什么福音大的运动，不是要大的事工，就是回到基督里，住在基督里，进入这个救恩的方舟。这个网罗和陷阱的日子已经来了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异端邪教盛行的日子。我们看看啊，提摩太后书哦，提摩太前书，对不起啊，第四节，圣灵第四章啊，圣灵明说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，因为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被烙铁烙惯了一般。当然，在这个一个异端邪教盛行的日子，我是在中国牧会这么多年，我是最有感触。中国是现有异端的萌芽之地，美国是异端邪教的输出之国。像中国的东方闪电，教会两千年的历史没有这么邪恶的一种邪教出现的，为什么会出现？还有许多的异端，像美国的摩门教啊，耶和华见证会啊，很多很多很多，而拼命的，他的施工比什么都多。我说，真正的庄稼的很难知道，野草是一片的。你说是不是？我那一年到四川去布道，真正的教会的叫一个人得救很难。重生派的、三班普伦派的、生命粮，每个村庄都是，几乎全村被掳，每个村庄都在乘二两米之外。如果说今天真理的工人，所以山上的论坛就是为了培养神国合格的工人，无愧的工人。如果工人没有的话，做工的人少啊。什么叫做工人少？为真理无愧的工人，为真理而工作的人少，为自己动机杜甫这个山头总有一天要落到异端和邪教里头。所以每一个工人，这是一个试验的日子，你到底是神家中流砥柱还是无愧的工人，就是在钱财女色山头主义里面，你总有一天这个异端就是用这个方法。所以我们回去最大的负担就是在工人的问题上，庄稼已经说透了，做工的人少，我们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。要注意美国的那个异端邪教盛行的日子，我们要把很多的糟粕给它剃掉，极端的东西要辨别诸灵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日子是一个盛行的日子，要么是偏差，要么是着迷，要么是不及，要么是不够，很多的现象就会出来，这是音符大开门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老，我今天上午在主日学特别讲，回到原有的生命之道，起初的根基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，根基动摇不得，根基动摇不得啊！一人若没有根基毁坏，还能做什么？所以神学的严谨性非常非常重要。而当然我们在国内不大这样子讲真理了，这里讲神学了。现在看起来神学很重要啊！我出来以后，像我们这些在大陆草根传道，常常会偏差。好了，有两三个人，这个教会一带像土皇帝一样了，不知道所以然了。最后很多偏差的东西进来以后，把
把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面，啊，不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乃是一个勾引一个人入教，做地狱之子还加倍，这种现象就会出现啊。还有一个是分裂的灵，弥漫的人子。所以每一个教会都要检验分裂的痛苦。你不要认为教会就是这个，在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啊，主耶稣讲到家庭，什么媳妇跟婆婆会相争啊，女儿跟母亲会相争啊，人跟，父亲会相争啊，有一个相争的灵，所以主耶稣讲到，撒旦若赶住撒旦，他的国怎么站立得住啊？对不对？哎，撒旦也很团结，你知道，空中恶魔很团结，他知道下地狱的日子，就气愤愤地下到那里。你知道魔鬼所有的诡计就是时间，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，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最大的工作不仅仅是罪恶，异端罪恶带进来的就是分裂。所以什么叫做合一的见证啊？这只等到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。所以在教会中间没有一件事情比合一更重要，没有一件事情比同心合一更重要。阿们吧，阿们。在真理的根基上面，合一和同心合一，同心合一，一个小小的事情都会分裂了。所以我们在持守这个日子的时候，但愿把分裂的灵，整个宇宙的征战就是在分裂中间。撒旦就是分裂的灵，撒旦的人在一个家庭里面，这个家庭就要离婚；在一个人的精神里面，这个人的精神就会分裂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实质就是分裂。圣灵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就是合一，教会里面最大的工作就是分裂弥漫。当分裂弥漫以后，你说属灵的复兴有吗？盼望这种分裂是人堕落的本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分裂啊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话语会说出异样的话来，感谢主，让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竭力保守圣灵什么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阿们。我们才在教会中能够侍奉下去，否则一点意见不同，还怎么样不同，马上就是分裂了。分裂以后就是背叛，就出来了啊！就是还有就是不法的事增多。爱心渐渐的冷淡。什么叫做爱心啊？就是因为在这些不法、异端、网罗和老底家的日子以前，这个爱心就向着主那一个纯洁的爱没有了。渐渐的什么？爱心渐渐的冷淡，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时候爱心眺望起来人最上算的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活在比较里面，你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，看那个人又是怎么样子的，自己就好像瘫下去，对聚会的热情没有了，对教会负担的热情没有了，你上当了，冷淡，爱心才渐渐的冷淡。很多的控告来了，先控告自己，后控告弟兄，你知道吗？把弟兄的短处一直放在心里面，阿们吧，阿们。没有办法，不是控告就是嫉妒，这个两个邪灵在作怪，你知道？就在那里，爱心才渐渐的冷淡，自己呢又不愿意动，啊，最好就退却。这个时候就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，但是很稀奇。同时呢，国度的福音在传遍天下，教会就越来越朝幸福的恩膏在走，越来越朝国度观在走。啊，我这次到山上的这个特会，原来在前几年在中国让我认识什么叫做身体，现在让我的这个周小文牧师说是对万民做见证。啊，这个同时，因为你知道，主耶稣要在那里预备他的心腹。这个心腹要背提，要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，一个要上去，一个神的国要下来。照着心腹来讲，他要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；照着国度来讲，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阿们。现在每一个教会都在朝这个时代的真理在转换。虽然教会是这样一个危险，但是背提的真理跟教会心腹的真理，跟国度观的真理，不断的在那里释放，这个就是时代在转 啊，从当时救恩的重生的真理，一直到因信称义，一直到教会的两千年的圣传，一直在那里传，传到末了一站就是恩膏，心腹的恩膏。所以是国度的福音，对万民做见证的例子，是教会的根，以信息，以救恩为根基，进入活水的敬拜，认识心腹的恩膏背体与国度观的日子。阿们吧，阿们，在应验吗？在应验吧，在应验。这就是造预兆。感谢神，我在这里默想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从以色列的历史，从教会的那个预兆来讲啊，这个已经活生生的应验在我们，这个是教会有一个预兆在我们身边。你去以后去牧会，牧普遍的会已经转折了，走向了现在宗派的那个不注重了，啊，不用不少什么脱离宗派，在那里搞一个教会不。乃是国度观的一个教会，乃是特别讲心腹的恩膏，所以在 Kansas City 麦比考牧师就是特别注重，所以很多年来雅歌颂是不大人讲的，旧约的歌中之歌，最近几年特别讲雅歌，你知道吧？特别讲雅歌，就是心腹的恩膏，就是你怎么在那里等候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。好吧，这个教会的预兆，我是重点讲的，以色列的预兆我就把它，很多的预兆就把它略过去了。教会的预兆，你从圣经来读，阿们吧，阿们，阿们吧，阿们，应验了没有？主来的日子近不近啊？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哦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七个教会中呼召得胜者，你是不是得胜者？对不对？非常，所以你在教会中的服事啊，是非常有价值的，非常有价值。你只要在教会中摆上的每一点每一滴，将来都有计算的。感谢主，我觉得要认识你多年在主面前所放下的，主在那里都有纪念的。好，我们第三个，我们讲到这个预兆，就是外邦的预兆，好吧？外邦的预兆，我们请翻过去啊。现在先讲一个，我们知道在外邦的整个预兆是根据尼布加尼撒梦的惊象，这个尼布加尼撒梦的惊象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。当然它不包括全部，但是主要的历史就是在尼布加尼撒的这个惊象。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惊象的实质，半天半尼，这个实质我们也不是一个实际的数，乃是说就是一个区域性的，整个的东罗马跟西罗马在那里分裂以后变成了惊象的实质，一个腿是东罗马，一个腿是西罗马。真正的这个灵是进入了什么？进入了诗篇第二篇。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二篇好吗？还有多少时间？还有多少时间？到了，啊，到了已经。哦呦，那不行了，那个，我就快点把这讲不完了，这礼拜五再讲了。这个讲完是来不及了啊。好，我们把诗篇第二篇读一下。好。第二篇他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。哎，外邦就是指以色列外所有的外，为什么在争啊闹啊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，股票啊什么呀，就是虚妄的事啊，天天在谋啊算啊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他们有个联合，就是现在的 IPEC 联合国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这个就是神在宝座拍一张照片来看这个世界，所以世界有一个联盟在那里，凝聚在那里，统一在那里，所以进入了诗篇第二篇。这是大卫在几千年这诗应验在这个时代。好，我们把十二翻过去，翻过去啊，这是礼拜五讲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讲到外邦，就是说所有的预兆，我想在礼拜五再跟大家有一次的分享兆头啊。今天把以色列跟教会的兆头我们在那里讲了，你阅读外邦的那个兆头啊，你里面就看到很多很多圣经的预言，我们在牵涉到很多主再来时候到底发生的光景。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，好不好？请我们就到这里啊，请圣台弟兄为我们有点祷告。
Amen.